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大家来上什么课啊？所以师父啊，这个课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起来看哦，有一张漂亮的图片，对不对？漂亮的图片不是只代表漂亮而已。你看到这一边有这个像叶片这种东西，我要让它象征着烦恼。然后这边有一片墙，有一个隔板，右边这边我让它象征的清净。我用这张图片来介绍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一体的两面，一边是染污的一面，它同时也代表着有清净的一面。那如来藏思想是非常重要可是您要知道，牵扯到思想的话是简单还是困难？哦，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困难的话我们要共同来克服，对不对？可不可以让师父一个人单挑独挑大梁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在座的各位大菩萨，你们都是大菩萨，一定要帮师父来扛一下，好不好呢？
好。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了啊。这门课非常的重要，师父只有讲几堂啊？五堂十个小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您身负重任的话，也请您一定要放下来赶上这五堂课，因为这五堂课真的是非常重要。师父特别从北京风尘仆仆的就为了要来为大家上课，掌声鼓励一下。而且师父一年才讲一次课，所以您要听到师父的课，Either 你在这边听，要不然你就要飞到哪里去听？要飞到北京去听。好，我们来看一下，不能免俗的师父是不是一定要来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啊？师父现在在哪里上学呢？北京大学。攻读什么系？哲学系。是什么生呢？博士生，就是还在念书啊。好，在这以前呢，师父曾经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佛学的硕士学位。大家都知道佛学的硕士学位是从单一信仰切进来的啊。师父觉得这样子要度化众生，视野还不够广阔，所以师父就在念了一个宗教学硕士。宗教学硕士它给予更大的视角啊，就是你可以从宗教心理学切入，宗教哲学，宗教与科学也可以，然后宗教心理学、社会学、宗教政治经济都可以，所以它的层面就变得非常的广。那现在选择哲学就是他强调要提升人的心灵力量，帮助人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所以您可以看到这三个师父的这个学历，这三个学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指向唯一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度化众生。所以您可以知道师父在度化众生的路上是付出相当的苦心啊。来看一下师父过去的资历啊。师父还没有去北京上学以前，曾经是辅仁大学、纽约长岛大学合作计划案的执行长兼讲师，也在授课啊。我的学生都是外国学生啊。然后我也曾经是海明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当然也是悟明长老，就是我的剃度师父的专属侍者啊。好的，接下来我要来让各位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啊。这个影片来告诉我们，这堂课五次的上课完了以后，你会懂得如何跟生命来对话。因为如来藏思想涵盖着烦恼的一面与清净的一面，通常我们因为烦恼，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跟生命对话。但是这五堂课结束以后，您会像这个花朵一样，知道怎么样来跟您的生命的对话。哪怕您的生命有那么多的烦恼在，但是那个不影响您的清净的那一面啊。所以这五堂课请您不管身负多少的重任，一定要赶上这五堂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五堂课。待会我会让您知道它到底有多重要啊。所以我们一起来 共同要来克服很多的生命上面的艰难啊、哦。好，苏格拉底的三个骰子，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人家介绍真理的话，它应该吻合三个骰子的过滤。第一个骰子是叫做真实，你讲的这个真理必须要是真实的。然后呢，你的出发心必须是善意的。接下来呢，它必须要是非常重要，契合你的听众之所需要啊、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话，可不可以让师父一个人讲？可不可以？可以哦，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师父呢，就要邀请您来跟师父一起讲。师父准备了非常多的考题要来考你们啊，然后当然呢也准备了礼物要来送你们。第一个礼物啊，师父加持的法宝，有持咒的东西我们都要称它为法宝啊。第一个法宝师父要送给您的是五色旅平安手环啊，就像这一个一样。五色旅平安手环是来自于药师经的教导啊。用着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你要记下来哦，因为人在往生的时候也会见到这五个颜色的放光哦。右边阿处佛是蓝色，南方宝生佛是黄色，然后西方阿弥陀佛是红色，北方不空成就如来是绿色，然后中央是大日如来，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哦。这五个颜色代表五方佛菩萨的加持，那当然你也拿到师父持药师咒力在里头的加持力啊。药师佛大家都知道是随心满愿，药师佛带给您吉祥圆满，所以待会如果您有需要，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是说您有各方面不顺遂的话，我在这边准备了20个平安手环，我放在前面啊，您可以来向我请啊。好，这个是您有需要的时候您可以来向我请的啊，每一堂课我都会带来啊，所以你这一堂课如果没有请到也不要失望，下一堂课您提早来啊跟我请啊。这一个满愿节啊也是用五色旅做成的，这个是五色旅，然后这不是戴在手上的，这个也是来自于药师经的教导啊。这个满愿节就是要考你们的礼物哦，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这个你在外头一定买不到，这是用手工一针一线这样子，持咒然后缝制起来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哦。好，这个满愿节，我们来看经文上他怎么说的，他说诸有愿求悉令满足，就是你用这个满愿节的话能够让你满愿啊。如果有人有生病的话要求度脱的话，除了带这个满愿节还要读诵此经，就是药师经啊。好，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用这个五色旅解我名字，这个上面都是十二药叉大将的名字，十二药叉大将就是药师佛的兵将啊啊、哦，所以他说要解十二药叉大将的名字啊、哦。好，所以师父是如法的制作啊、哦，然后得如愿以，然后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用的时候，劳驾您用一张红纸写上你的心愿、你的愿求。然后放在清净处，如果有佛堂你就放在佛堂，没有佛堂的话就放在客厅也可以，书房只要清净的地方都可以。然后放的时候是平放啊、哦，是这样子放下来的，平的，把这个十二药叉大将的名字是平放的。然后放完，如果你的愿求已经满了的话，就要把它化掉啊、哦，火化掉啊、哦，火化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件愿求已经圆满了，十二药叉大将可以休息啊、哦，然后把这件事情禀报给药师佛啊、哦，就像我们去做法会的时候，是不是师父都会上书文，有没有？对，那个书文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向上禀报的意思啊、哦。那这一个图十二药叉大将的图是像我刚刚秀给您看的啊，这只是一张图片而已。好，来，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师父准备了非常的丰富，当然会有内容。我的内容是要讲如来藏思想的崛起，还有它的特色，还有大乘佛法的三系，乃至于什么呢，要请您思考如来藏思想它有什么重要性。然后有没有听过批判佛教？有听过批判佛教的请举手。啊，只有一位啊，哇，所以他是非常亲近，然后也是很先进的啊。批判佛教是非常重要，现在正在酝酿啊，是一股思潮啊，这也是末法时期的来临啊，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师父会为您介绍什么是批判佛教，所以我们今天的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如来藏思想简介啊，我们一起来看哦啊，有一点深。但是呢，师父会尽量用比较浅显的方法来讲这门课。我刚刚已经有讲过，凡是牵扯到思想的话，都会稍微深，有一点深哦。那深有深度的东西，要把它讲到每一个人都懂的话，考验谁的功力？考验师父的功力。所以您要不要跟师父加油一下啊？好，谢谢您的加油。好，我们要开始了啊。我们第一个就要讲大乘佛法的三大系。有谁知道大乘佛法的三大系是哪三大？来，我先考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大乘佛法的三大系？来，请性空为名，虚妄为事。太好了，给他掌声鼓励。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答得非常的好啊。大乘佛法的三大系，就像这位菩萨讲的一样啊，就是性空为名，然后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啊。那这个大乘佛法的三大系啊，我们在台湾是知道是由印顺导师创导，但是是不是他原创呢？不是的，不是他原创的。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在台湾大家都认为是印顺导师来主导，对，确实是他来立名。但是原创者是谁呢？是太虚大师。非常好，太虚大师在民国30年的时候，他就创了般若宗、唯识宗还有真如宗哦。我用了红色的字代表今天的主角，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真常为心系，也就是太虚大师的真如宗，也就是如来藏。我这边还写着后期大乘思想的主流就是今天的如来藏思想啊。所以您从这个大乘佛法的三大系，您已经可以知道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您一定要跟上这个潮流，因为它是最靠近我们的后期大乘思想的主流啊。第一个被讲的是中观，然后再来就是唯识，比较靠近我们的是后期大乘思想的真常唯心系啊。所以我们会用很大的篇幅来讲真常唯心系，所以我简单的先讲一点性空为名啊。性空为名到底在讲什么？性空为名就是要抉择出一切法的法则，还有通性。法当然有真理的意思，但是法也可以说是宇宙万象哈，抉择出一切宇宙万象的法则还有通性。然后他强调的是空无自性的啊的法则，要成立一切的法，不是破坏一切的法。中观不是要破什么，要破什么不是，他是要借由空无自性的法则来成立一切可能的法。成立一切的可能的法的时候，它是依于缘起，缘起性空嘛，它讲的是性空。然后它缘起是利用缘起的假名，所以它你看性空为名，你就可以知道它讲的这个名是缘起的假名，然后强调的是缘起性空，强调的是空无自性那个本性，但是他利用的名字是假名啊，所以我们说他在空性的过程当中，他有立一个名，那个名是假名，所以称他为唯名啊。好，再来我们再来看虚妄为事。虚妄为事是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在这边要特别把它秀出来。 就是唯识，它不是从佛说起来的，它是从有情的身心说起来的。既然不是从佛说起来的话，从有情众生说起来的话，有情众生是有什么？是有杂染的啊、哦。所以我们知道第八识就是虚妄杂染的，是有漏的，你我的第八识都是有漏的。但是虚妄为识，为什么说它是虚妄？这个虚妄的意思是代表生灭哦。好多人跟我讲说虚妄是代表看不到的，是没有的，是虚幻的。 No，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虚妄的意思是代表生灭。什么是生灭？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是生起来然后又灭失掉，每生起来它就有灭失的时候，所以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是虚妄杂染的。然后依着这个虚妄分别识，就是阿赖耶识，成立生死法。生死法就是生灭法嘛，因为有生死就是代表你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个种子有冒出来，然后它有灭失的时候，我们的生死轮回也就是这个种子的不断的变现，然后不断的灭失啊、所以生死法都是讲的就是有漏的啊。从生死法里头再去强调就是如何染净染转染成净哦，成净就是成佛，也就是转世为智。来，我再考第二题。唯识学的转世成智是指哪几智？来，好，来，请讲。是前五世转成所作智，第六世。非常好。哦，非常好哦，非常好，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所以从这个图哦，您可以看得出来，虚妄为识虽然是有中，他有没有谈到空呢？有没有？当然有啊，为什么？染净，这个净就是空的意思，他要从识，然后转成净，转成智的时候，这个智就是讲到空性。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有中的话，它并不是只是讲有而已，它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空性哦。就像如来藏也是，如来藏是从众生的染污的如来藏，从有下手，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上面哦。好，我们继续来看。唯心跟唯识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讲如来藏是真常唯心，讲的是唯心，然后虚妄唯识，唯识中讲的是唯识，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当然就很重要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修行修了半天，然后我们不知道虚妄唯识跟真常唯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在这边师父把它整理出来，识是什么？识是重在差别，就像比如说前六识、前五识，再加上第六识的意识啊，识是它强调的是差别，心则是强调统一啊。心是强调统一，唯识倾向于分别法相哦，在分别各种不同的法相。可是唯心呢，则强调是每一宗要归于一心，那个心是清净的。然后唯识分别取向，这个是识哦，它强调的是分别。然后但是心呢，是侧重在清净，比如说如来藏思想就特别强调自信清净心，这个特别重要。来跟我讲一下自信清净心。好，所以如来藏这五堂课你第一个要学到的就是如来藏强调自信清净心哦。好，接下来我们既然要讲如来藏思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来藏是什么，然后解释如来藏的时候又用真如来解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如是什么。如来藏就是如来加上藏啊，如来就是 Tathagata， 然后藏是 Gava 啊，然后你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慢慢看下去，你就慢慢会知道如来藏是什么。刚刚开始比较困难哦，要忍耐一下啊。真如在烦恼中，我的第一个封面有没有？我说它是一体的两面，左面有一些叶片象征着烦恼，就像你我在烦恼当中，我们的心有真如，可是你我的真如是在烦恼中， 真如在烦恼中叫做如来藏，所以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来藏是什么意思了哦。那可是真如在烦恼当中的这个如来藏，你我心中的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含藏着，我这边还用特别用有颜色的字，这个藏是就是含藏，含藏着如来的一切功德，也就是你我心中的这个如来藏呢，它是有如来的功德，这个如来的功德呢，将来就是请看右边这个，这个对过来就是这个真如含藏的如来功德，也就是众生将来要成佛的依据。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因为有心里有真如，真如有如来藏，如来藏就是将来我们要成佛的功德。为什么要成佛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因为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来的一切的功德，所以我们跟佛其实没有差异，只不过我们在烦恼中，他在哪里？他是清净的。所以我的第一个封面，我开课的第一个封面就用那张图片来表示，左边是在烦恼中的如来藏，右边是清净的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就叫做法身。真如出了烦恼以后就叫做法身。好，讲到这边你就一定要有劳驾您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如讲到如来藏，它一定是一体的两面，一面是什么？染污的，另外一面呢是清净的。非常好，非常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刚用真如来解释如来藏，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什么是真如。真如也是一个复合字，它是真实不虚加上如常不变。那真如讲的是什么？真如讲的是一切众生的自信清净心。刚刚师父带着各位念自信清净心，现在马上就出现了哦。如来藏一定是强调清净心，自己的自信是清净的哦。所以他强调是自信清净心，他也强调佛性，佛性其实就是如来藏。我们的最后一堂课要讲佛性论，完全都在讲佛性哦。他也就是法身，刚刚有讲真如出了烦恼，也就是法身哦。好，所以它是就是还没有还在烦恼当中，就叫如来藏；出了烦恼以后，就叫做法身。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看经典常常讲到实相，其实就是真如，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佛性，也就是法身。法界法性都是讲的是同样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是真如，这些名相都表示真如。这边又告诉我们说如来藏也就是真如的德名，所以你说如来藏就是真如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更清楚的解释什么是真如。真如是佛界性相真实如此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你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还没有造作各种业以前的那一个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呢，它是不生不灭，然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因为它讲的是它的体性的部分，而不是后来造作很多杂染的那个生灭，那个生死的部分，不是。它讲的是完全是空性的那个体性，那个体性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还没有造作任何的业以前，没有造作任何的行为以前，它本来的那个体性，那个体性是不生嘛。既然不生的话，会不会有灭失的时候？不会。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然后也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它就是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会受到众缘和合，不是从众缘和合那个角度切进来的。它讲的是本体的，是空性的，是不受因缘和合所影响的那一个部分，就叫做无为法。所以讲真如的时候，讲法身，讲佛性，讲实相，讲法界，讲法性，他们都是无为法。他因为是无为法，所以他没有生灭的干扰，因此他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如来藏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来藏思想不会是一夜就形成的，不可能。任何一个思想一定有它的发展的脉络啊。所以师父现在要来带各位来看如来藏思想它怎么来的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张 slide 您没有，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抄一下啊。因为这张是后来师父把它加上去的。这一张来告诉我们，佛教史它有分为六个阶段啊。这六个阶段，我有绿色的字的，就是会影响到如来藏思想的啊。各位可以看到是绿字的部分吗？还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好，那没关系。我讲一二三六，就是跟如来藏有关系啊。第一是原始佛教，就是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370年，您不需要记，您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再来是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就是原始佛教，它分裂了以后有两个什么部跟什么部来主导，后来又再延伸变成二十个部派，谁能够知道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分成两个主要的支派，有没有人知道？好，来后面那一位居士，上座部跟什么部？跟大众部，跟大众部，非常好，给他掌声一下，鼓励一下，因为这一个不容易答啊。首先分裂成上座部跟大众部，然后由这两个部再往下延伸分裂成，总共分成20个部派啊。那它是在公元前370年到公元150年，然后再来初期的大乘佛教思想是来自于是起源于公元50年到400年。这边我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你看到没？部派佛教截止在公元150年。可是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公元的50年，代表什么？部派佛教还没有结束以前就有大乘佛教。那这个大乘佛教的思想是由刚刚那位居士他讲的那个大众派大众部他所带动的大乘佛教的思想起源于公元50年，一直延伸到400年哦，也就是说部派佛教的时候已经在酝酿大乘佛教的思想了哦。好，小乘的话是公元150年到500年，中期大乘公元500到600年。好，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如来藏思想是晚期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晚期大乘佛教是指的公元600年到1000年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现在要开始讲如来藏思想它受什么影响，而不是说如来藏思想就是胎藏思想，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什么来影响如来藏，慢慢慢慢慢慢才会有如来藏的思想。好，是这个当然很重要，因为你才会知道整个源流，然后它整个脉络它是怎么走的啊。胎藏思想第一个我们要讲到，胎藏思想是来自于古印度，那就是比原始佛教更早期的哲学思想啊。然后呢，古印度的时候有四吠陀，其中有一个离句吠陀，离句吠陀就是赞歌嘛，是一种礼赞的一个仪式，然后要唱的那些赞歌啊。在离句吠陀里头有胎子的这样子的概念，这个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如来藏思想它有胎藏的那个意涵，是来自于离句吠陀的胎子的这个概念。那胎子在当时在古印度的时候的胎子是象征着万物的独一的主宰，当然我们佛教是不强调有什么有一个万物的主宰，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这个胎藏思想是来影响到我们的如来藏思想啊。现在要讲四个影响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阿都婆吠陀的时候，这个胎子已经被梵所取代了。梵本来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啊。那到了梵书的时候，它出现了梵我合一的思想啊，就是有神我，有一个宇宙间有一个我跟。有一个梵啊，就是宇宙间的终极称它为梵，然后我们呢的灵魂或 Atman 就是变成我，强调的是 内在的我要跟宇宙万象的那个主宰去合一，所以这个当然是古印度那个年代的时候的想法啊。这个当然不是佛教是不是这样子讲，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如来藏的思想就是在当时古印度哲学思想的熏陶之下，才会有如来藏思想有胎藏的意涵在里头。那这个犯我佛合一的这个思想，有些人会说这个是外道，这个是神我，但是我找了一部经典来证明，大波涅盘经里头讲说，佛复告迦摄，所有的种种的议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非外道说啊。所以就说，现在我们要提醒您，不要把犯我合一这种思想当作是一个外道的思想。在大波涅盘经已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些都是佛说，不是外道所说的啊。所以胎藏的第一个影响如来藏的是胎藏，从时间的依序来说是古印度先开始影响啊。然后如来藏思想有心清净的这样子的概念，这个心清净的概念是来自于原始佛教的影响。原始佛教是公元前530年到370年啊，您记不住没关系，这个您是有资料可以查的啊。原始佛教讲心净说，然后呢我们讲如来藏讲的是什么？自信清净心嘛，我刚刚已经带了各位来念这个啊。所以原始佛教的心净说影响到如来藏思想，开始发展自信清净。但是我要提醒您注意一下，这两个进路是不一样，原始佛教的心净说跟如来藏思想的自信清净心是不一样的。